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恳求圣灵引导帮助我们，从诗篇更深刻的认识并且称颂你万代之神。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犹太人把诗篇称为 Sefer Tehillim Book of Praises， 就是颂赞之书，而不是诗歌之书 Book of Poems。 那在诗篇里面我们可以找到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找到能够表达我们对上帝最深的敬畏，我们也可以找到因为认识他而产生的大喜乐，我们也可以在诗篇找到当我们与上帝疏远的时候，当我们跌入低谷的时候那种的心境和词句。音乐、智慧、美丽、真理、神学、体验、情感、心境，甚至是预表和预言，在诗篇里全部都可以找到。然而诗篇最重要的却不是这一些，而是 Tehillim Praises 赞美。上帝把生命气息赐给我们每一位，正如在使徒行传17章25节所说的，所以我们也应当以我们的生命和气息来敬拜他。如果我们只想得着赏赐而不要那位赏赐的上帝，那我们是在拜偶像。诗人答应上帝，他要一生来赞美他，这是他今生明智的一个准备，因为他知道他将在永恒里不住地来赞美上帝。我们过赞美上帝的生活，就是克服批评，克服怨言，不与人争竞和比较。我们如果过赞美上帝的生命，我们就是凡事谢恩。真心相信上帝使万事一同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就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那赞美上帝有什么作用呢？第一，赞美上帝可以使我们摆脱我们心中的问题，使我们的心集中在上帝的身上。第二，赞美可以把我们从个人的默想进入集体大家一起的敬拜。第三，赞美能够激发我们去思考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的属性，并且以此感谢他。第四，赞美使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思想从地上升到天上。诗篇最后的五篇，就是146到150篇，全部这五篇的诗篇都是以哈利路亚作为开始，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为开始和结束。这五篇的诗篇把整本的诗篇颂赞之书推到最高潮。诗篇146篇就是这最后五篇的第一篇。正如诗人在第二节说，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赞美耶和华，我还在世上的时候我要歌颂我的上帝。这是诗篇146篇的一个宣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就是我活着，我们活着就要赞美上帝。这首诗的结构非常的严谨，而且是非常的精湛，是一首美丽的赞美诗歌。它的结构就像我们所看的图表那个结构一样，第一、第二节跟第十节的下都是平行的，一个好像汉堡包的上层和下层的面包，包住当中的信靠，有错误的信靠 B 和正确的信靠 B pine。这是诗篇146篇非常工整的一个结构。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诗篇146篇，认识颂赞这位万代之神。诗篇146篇是一首非常伟大的赞美诗，整篇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短短的十节里面就有一共11次提到上帝耶和华。只要以祷告的心来详细的来读，我们就可以得到诗篇146篇的许多教训，我们就晓得怎么样来欣赏、赞赏、赞美这位万代之神。按照刚才我们所看的诗篇这一篇的结构和内容，我们可以把诗篇146篇分为两个大段，很简单的两段，就是他配得赞美和他值得信靠。首先他配得赞美，一和二节和十节。第一和第二节首先呼吁我们要一生不断的赞美。第一、第二节经文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赞美耶和华。我还在世上的时候，我要歌颂我的上帝。第一节可以这样子来诵读，哈利路亚，我的心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诗篇146篇这里是一个命令，意思是赞美上帝，为上帝而夸口喜乐。这个命令诗人首先对着全体的会众而发，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诗人转过来命令他自己，好像发出去的声音返回来，反射回来的回音。诗人不但命令别人要赞美耶和华，他说他自己也要跟会众一同参与这个的敬拜、感恩、歌颂的行列。在赞美上帝之中要一起喜乐。这里提醒我们，诗篇103篇1到2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在我里面的一切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第二节，这两句话是平行的意思，按照本来的文字是这样子排列的，诗人这样子说，我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歌颂我的神，我还在世的时候。诗人立志，他向上帝立志，他要在他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来赞美耶和华。这是第二节的重点。这种的决心，这种的立志，是一个成熟信徒的标志。世人全心全意要做这件事。哈利路亚对他而言不是像我们常讲的哈利路亚唱唱而已，不是一个口头禅，不是没有意义的重复，不是他随口唱唱，也不是因为某一种的气氛或音乐而唱出来，也不是他在顺利或心情好的时候所唱的哈利路亚，不是这一些。诗人超越事情的表面，他去寻找事情里面的真实，在一切所发生所际他的际遇背后，他看见上帝在做工。这里清楚地说明，赞美上帝是你和我每一天甚至一辈子要做的事。因为我们被造最终最崇高的目的就是要赞美上帝，要荣耀他。第一、第二节刚才我们看到诗人呼吁我们一生不断地赞美上帝，下来你看第十节，这里强调世世代代都要赞美。十节说，愿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西安啊，愿你的上帝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西安这个地方本来是代表古代的耶路撒冷城堡，后来被用来指 耶路撒冷的整个城，还有犹太的整个地区，还有犹太民族的总称。那以色列代表以色列和普世的教会和将来的世世代代都要尊上帝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每一次读经默想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应当来称颂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直到永永远远。那最近我们在新闻都听到很多有关英女王逝世的消息。那不管你翻开电子报，或者是纸质的报纸，或者是你在社交媒体都在播放或者是报道这些的事件。我们也知道，也听到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离世之后呢，全球各国的领袖就纷纷的赞扬女皇的智慧和她的为人。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位在位70年，我们觉得很长，但是只有70年，在位70年的英女皇都给予她那么多那么美好的称赞赞赏。想想看，70年对比永远永恒是多少呢？广东话叫做十十岁，英文叫做 negligible，中文叫做微不足道，什么都不能比，就是70年和永恒。那一位世世代代永远做王做主的上帝，岂不更配得你和我，岂不更配得众教会真诚又持久更多更伟大的颂赞吗？这位万代之神配得赞美，他也值得信靠。在3到9节这里告诉我们，首先3到4节诗人提醒我们读者不要倚靠人。3和4节说，你们不要倚靠权贵，不要倚靠世人，他们一点也不能救助你们，他们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们所计划的当天就幻灭了。这一段3到4节是从消极的方面去说明诗篇146篇的重点。有一位圣经学者，他甚至形容依靠人的那些人简直是把自己的生命下错赌注 wrong bet， 以此来劝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心自己的生命投靠在能力有限生命短暂的人身上。这里诗人刻意回应创世纪上帝创造人的那件事，亚当，他的意思就是人，是第一个人，是上帝用尘土所造的第一个人。当这个亚当的气一断，上帝用尘土所造的他，这个亚当就回到他本来所来的尘土。这个人所计划的一切，包括他的思想、他的筹算、他的梦想，全部在他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幻灭了，蒸发了。想想看，不管一个人拥有多少的财富、产业、名誉、权力、地位等等，他所有的一切都会在他生命消失的那一刻全部消灭。从这个角度来看，倚靠人到底划算不划算呢？人往往倚靠我们肉眼看得见的人，属血气的人，包括他自己还有其他的人，却不要去信靠那位我们肉眼看不见他，但是他却有权赐给人生命的上帝。诗人担心以色列的领袖去跟那些不敬畏上帝的国家联盟，而不向上帝来求助。 从亚伯拉罕和出埃及的那几代的开始，到以色列民出埃及过后，他们都常常向别国别人来求助，却不求告耶和华。在以赛亚的时代，耶利米的时代也是这样，被掳之前被掳之后都是这样，以色列民往往都是依靠他们的认为的强国强的领袖，而不来求问耶和华。依靠人的智慧和力量，就是依靠那不长久不能持久一定会死的人。一个好的领袖，就算他给了非常好的主意，也可能会被另一个接替他的一个新的领袖的不大好的主意所取代。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只要靠在一位做了很久很资深很有能力坐在高位有权柄的人，不要以为只要投靠这样的领袖，跟他搞好关系，你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得的好处。你就以为依靠这样的有权有势的人，自己的前途就一定有保障。诗人恳切的、诚恳的来教导我们，警戒我们，劝勉我们。不要依靠权贵或是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们跟你跟我一样，能力有限，连一点点都不能够救助。所以不要靠在人的身上，不要把自己的希望和前途寄托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三到四节从反面从消极方面去说明诗篇146篇的重点，下来五到九节就是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劝告众人要专心仰望信靠上帝。五节说，以雅各的上帝为自己的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的上帝的，这人就是有福的。这里这个有福这个宣言，是诗篇当中出现的25次的最后一次。第一次我们熟悉的就是在诗篇第一篇，那按照原本文字的排列，第五节是这样写的，有福的人是他， Blessed is he， 就是以雅各的上帝为他自己的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的上帝的人。这个有福既是一个宣告，也是一个祝贺。或许你会问，上帝会不会帮助像我这样软弱又失败的人呢？我告诉你，雅各这边提到雅各的上帝，雅各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头，雅各这个人一点也不完美，雅各常常靠自己的小聪明和自己的计谋来解决问题。然而每当他转向上帝依靠他，上帝就让他知道并且承认，唯有他是最有智慧最伟大最厉害的上帝。这里第五节说，以雅各的上帝为自己的帮助，直接的解答了我们人心的渴求和希望和需要。我们在困境中往往第一时间会找谁呢？最大的国家里最大的元首总统，不然找不到他就找总理，不然再不然就去找 MB 找部长找大律师 找大医生找各个领域的专家博士求救，因为他们有能力有智慧有 network。那我们常常忘了，唯有上帝才是我们真正的帮助。 弟兄姐妹，我们的第一个求助对象应该是上帝。这里仰望的意思包括等候和盼望，就是以坚定的一个信心，耐心的等候上帝。诗人深信他的上帝必定能够成为他的帮助，因此他交给上帝，仰望他，耐心的等候他。第六节说，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持守信实直到永远。他第七节说，他为受欺压的人伸冤，赐食物给饥饿的人，耶和华使被囚的得自由。这里列出倚靠上帝是最稳妥的五大原因，这些的原因也可以成为你和我，如果你说不会，不懂得怎么赞美上帝，你也可以从这些的点子，这些的上帝的属性来赞美耶和华。第一，他上帝是创造万物，是蛮有智慧的主宰。第二，他是坚守盟约，是永远守信用、信实可靠的上帝。这里讲到持守信实，意思是上帝不像人，我们说话在必要时我们要否定，我们可能会否定我们刚刚说过的话，我们可能否定我们以前答应过的事。上帝也不会像人一样在必要时说别的话来保护自己，来对别人有害，或者是甚至出卖同事朋友。上帝绝不忘记，持守信实就是上帝绝不忘记，绝不否认，他必定使自己说过的话，使自己讲过的应许一一的实现，因此他绝对是完全值得信靠的。第三，上帝是看顾保护弱小的，他是为受屈者伸冤出气的，是那位公义的主。第四，他是赐食物给饥饿的人，他是那位满有恩典怜悯的上帝。这句话可以直接的按字义来解释，也可以按着希伯来人的风俗习惯说，吃东西是表示大家一起享受一顿大餐。那上帝赐食物也可以表示比喻他乐意施恩，让人享受与他的交往。第五，上帝是释放被囚禁者的上帝，这里也有两种的意思，从字面看是指上帝把那些被囚禁的人重新获得自由，释放他们，也可比喻为上帝拯救那些被欺压的人，正如从前上帝听见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哭声，他们的哀声，他们上帝救他们出埃及，在那里是他们做奴隶受欺压的地方。弟兄姐妹，以上五大点都是我们可以用来赞美上帝的内容和重点。上帝不单单是雅各的上帝，他也是造天地海的主，他绝对有能力为他的百姓行事。所以每当你和我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来到这位宇宙的主的宝座前，向这位天父祈求我们所需要的。这里雅各的上帝这个称呼在诗篇里出现了好几十次啊，包括在诗篇20篇、24篇和46篇。雅各的上帝所强调的是与以色列雅各有盟约关系的耶和华上帝。在旧约时代，就是耶稣之前的时代，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他们认识上帝就是那一位与他们立约的主，上帝做他们的主，他们做上帝的子民。今天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与我们信靠他的人立了一个新的盟约。 因此我们也是与上帝有盟约关系的子民，我们是在新的盟约里面的子民。第八节说，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迫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这里瞎子和被压迫的人都是那些卑微低的在社会上很低的那个阶层的群体，他们都是无助的，他们也都是弱小的。那除了字面的意思，也可以比喻上帝保护扶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就进一步的解释了刚才我们说的第五节，有福的人，那些仰望上帝、信靠顺服、爱上帝的人，是耶和华上帝所喜爱的，这样的人当然是有福的了。第九节，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寡妇，却使恶人的行动挫败。诗人在这里继续来描写上帝看顾、保护、扶持那些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救自己的寄居者、孤儿、寡妇等社会上最底层的人。我们今天的寄居者跟从前的寄居者不一样，我们今天的孤儿寡妇也跟以色列那个时代的孤儿寡妇非常的不一样。当时他们是孤苦，没有人帮助的，没有工作的，他们是需要上帝的扶助的。那九节的下半部却讲，上帝却使恶人的行动挫败。这里上帝讲相反的一个反应，他要挫败恶人的计谋，挫败他们的权势。世人一方面称谢上帝，因为知道上帝有足够的能力、权柄来施行慈爱，帮助扶持那些有需要的人，来彰显公义和审判惩罚恶人。另一方面，诗人在这里也激发我们人的信心，激励我们、鼓励我们一定要完全来仰望、信赖、倚靠上帝。这也正是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透过他的教训和神迹奇事所显明的福音和爱。信靠上帝和信靠他所差来的基督，我们才能够彻底解决我们人生的人的根本问题——罪，带来真实的帮助、完全的拯救和永恒的盼望。诗篇146篇显示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我们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上帝，信靠他，因为整个宇宙都彰显了上帝的能力和智慧。在人世间，虽然我们看到还是有受压迫的、饥饿的、被囚禁的、被欺压的、寄居的、孤儿寡妇等等弱小的群体，问题不是追究谁的错，而是要显出上帝慈爱的真实，上帝的具体和细微的照顾。上帝在基督里赐下救恩，除去罪恶。上帝在基督里使自然界听从耶稣基督，使病人得医治，使死人复活，使穷人有福音。这是上帝多么奇妙奥秘的恩典。对比那些有限的必死的人，这位全能永活的上帝的确是配得你和我称颂赞美，的确是值得你和我信赖信靠的。十七世纪有一位牧师兼作家 Isaac Watts，我想我们应该有多多少少听过这个名字，就是1674年到1748年的这位牧师兼作家 Isaac Watts， 写了一共750首圣诗，很经典的圣诗，他也被称为英国圣诗之父。他的诗歌有好多首至今还被广泛的流传，并且被翻译成许多种的语言。其中我们所熟悉的 Isaac Watts 的诗歌包括《奇妙十架》、圣餐的时候、圣餐主日的时候我们唱的，还有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唱的《普世欢腾》，还有《千古宝藏》。还有一首叫做《咏颂上帝》（Give to Our God Immortal Praise）， 它的曲调就是用我们的献礼文的曲。歌词第一、第二节这样子说：“当永远赞美我主宰，他待人以真理慈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万主之主当被颂扬，荣冕加于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一位深刻经历上帝的 Isaac Watts 呼吁我们，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来称颂这位万代之神。诗篇146篇，诗人命令他自己的心，就是他真正的自我，他存在的本质，要为上帝而夸口，要为上帝而兴奋。他也答应上帝一生要赞美他，这是他今生明智的准备，因为在永恒里他知道他将不住的来赞美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天早上张开眼睛第一件事情就是来称颂这位万代之神，因为我们一生最高的目的就是赞美上帝，享受他。让我们将荣耀全归于这位配得赞美、值得信靠的万代之神，直到我们在世的最后一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再次被世人提醒，记得主，你是那位配得赞美、值得信靠的万代之神。愿我们活着单单为荣耀你，愿我们活着天天称颂你，直到见你的面，因为你喜悦我们这样做。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